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闲踏清凉月个人电台。幸好有烦恼第一章第二节的内容，追逐内心才能洞见生命的月光。记得当初一翻阅这两本书，我就马上感到了一种阅读的快乐，并深深地爱上了它们。一遍不懂，我就两遍三遍地看，渐渐地我惊喜地发现我可以逐步领会书中一些公案的深意了，并且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居然接受了一些故事的教育意义，开始试着改变以往的某些性格弱点。原本懦弱的我，在懂得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后，竟也开始学会当下承担，以大无畏的勇气和自信去勇敢面对人世的困难与挫折。既然我本是佛，只是妄想、颠倒、执着使我不能证得，因而不能现起大机大用，那我就应该努力放下一切包袱，以无分别的量等太虚的心去包容一切，空诸烦恼。怎么可以再杞人忧天似的重新去实诸所无，把困难又牢牢执着起来放在心上，自我束缚呢？原本来去自在，无挂无碍，我又何必要给心戴上一副起实分别的虚妄眼镜，再去给外物贴上好坏的标签呢？非风动，幡动，乃仁者心动。这句话给了我极大的启发，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考虑如何才能不心动，又不如木灰土石一般死寂的方法。这两本小书慢慢地成了我的解忧良药，每当我感到痛苦迷茫之时，他们总能给我以安慰。我还把六祖那句人有南北之别，难道佛性也有南北之别吗？贴在床头，每每于夜深人静时，都要细细品味一下这句话中包含的智慧与哲理。我多么渴望自己有一天也能亲身感受到证悟的快乐呀，哪怕只是一瞬间，让我打开本来，见到本性，我也感到此生就算没白来过。就这样，我艰难地在一个越来越物化、越来越异化的社会里，坚持着我的探索，坚持着对所有困惑我的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没有老师，同道也很少，就靠自己摸索、读书、品味。我的这种学佛，充其量只能算是学看佛书吧，但我依然很满足，并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快乐。终于在2001年的6月，带着许多不解，怀着对佛法的敬仰，我在各方面的因缘触动下，奔赴了中国四川色达喇荣佛学院。刚一踏上佛学院的土地，那纯净的天空和几位可爱的小觉母就深深地打动了我。短短的几天时间，我转了坛城，听了上师们的传法，拜见了许多学有所成、修有所证的大成就者。特别是在听了一位堪布讲的入中论后，我总算第一次从因明的角度，从意识的牵流不断上了知了前后事，这可谓是此行的最大收获。它从另一个侧面加深了我对轮涅诸法实相的了解，禅宗对空有不二的阐释，在密宗对六道轮回的解释帮助下，得到了最完美的表述。从此，我对空性的理解又踏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令我十分惊异的是，我在学院拜见的这些高僧大德都让我感觉是如此的平易和随和，他们的智慧、自在、慈爱深深地吸引了我。 这种吸引不是来自口若悬河的说教，也不是因为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称颂的神通奇迹，而是他们在日常举止上所表现出来的谦逊、机智、从容，与处处发自内心的对别人的尊重与关爱，特别是他们对外境一切显现的随缘、自在、无碍和放下的旷达胸怀。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这些问题还在盘踞在我的心头。不过与儿时不同的是，今天来到佛学院后，我似乎已看见了佛祖那指月之手。我相信有一天，我终将会顺着那手，望见那轮美丽而皎洁的圆月。正如林博士谈得很开心时，突然来了一个道友通知我今天去开会，带着遗憾的心情，我不得不终止与林博士对佛法的交流，但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却久久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想，真正有智慧的人都会关爱生命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85岁高龄时说过，我每天早晨6点起床，继续研究生命的永恒性、精神与肉体的关系问题。我做出了许多结论，其中之一是生命是永恒存在的。因而我很为林明感到庆幸，在他28岁时，他就已经把目光转向了佛教。听他讲，他今后的主要任务便是将藏传佛教与东方传统人伦情怀中的爱与慈悲的力量结合起来，并将之传播到西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行为，而且我个人感觉这个宏大工程的缘起也非常好。记得日本的日莲圣者在御书中曾写道，日出东方照西方，佛法亦如斯。欧洲共同体之父、已故的库登霍夫·卡列卢吉博士也表达过相同的意思。伟大的思想就是起源于印度、历经中国的和平的、尊重生命的佛教思想。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林明不仅自己会因指见月，而且也会带动更多的西方朋友共同望见这洞彻生命的月轮佛光。